刚要开始带人，
找不到管理方法，
如何搞定老板需求？
30分钟节目，
听老经验的高阶经理人
如何克服职涯最困难的挑战。
欢迎收听职涯九九，
欢迎收听职涯九九，我是主持人简少年。那今天的这个老师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厉害，因为他出了超级多书，拍了超级多厉害的广告。我们欢迎克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儒建章。
好，那这个克老师可以麻烦跟我们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这个职涯发展吗？
哦，好，我一开始是因为不想工作，那印象中看那些电影、电视剧集啊，就想说好像广告公司大家都很自由自在，好像都不用上班，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来丢广告公司好了，然后也很幸运的就进去了。但进去之后发现我弄错了，广告公司不是不用上班，其实是没有下班。
对，超忙超级忙。
对，但是我很喜欢，原因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大量的接受新的不同的想法。然后譬如说我当时候待的创意部，大概创业部里头多数的人都不是广告科系毕业的，所以像我自己是企管系哦，我在那边等于也是从头学。但是刚好，我觉得刚好广告业是这样，就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广告公司里面所有人也都是从零开始，是从做中来学。就算你是广告本科系，你进到公司里头还是要很大量的要重新去理解所有的作业流程，所以它的进入门槛虽然不低，但是也没有那么高，只要你愿意要花时间进去学。所以我后来就一路从澳美，然后智慧汤讯做到创业总监，之后我又想拍片，因为我那时候很幸运啊，就是有一个针对全球的创意评比，我是 Gun Report Ranking 的台湾区的台湾这个国家的第一名。
哇、wow.
我觉得那是很幸运啊，就是他是用你得奖哦、然后做积分嘛，然后去评比、嗯、那也只是那样。我刚好前一年的作品很多都是金奖，我当创业总监之后就会觉得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再学习，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来学拍片。那同时间我也在学文创当讲师，然后也去读台大电影所，那也同时开始自己真的在当导演拍片。那后来我就觉得拍片还不错，蛮好玩的，而且时间更自由，我就离开广告公司，那一路做导演到现在第13年。那中间也写了17本书。
超厉害，超多耶、
有3本小说，推理小说，然后2本诗集。那其他有一些是也有散文，2本散文，然后其他比较多是跟创意啊思考有关的。
老师，我好奇哦，就是像推理小说、散文，然后这些是你本来就在看吗？你本来就看吗？
哦，对啊，当然，
你本来就喜欢这些东西。
对啊，我觉得广告很有趣啊，就是广告或者说所谓的当代，我觉得只要你是跟内容有关的产业，其实那就要看你自己身上有哪些内容。那些内容，恐怕就是那你自己之前把自己身上装入了什么东西。那你只是把它拿出来而已、
哦、
如果你本来没有东西，那你拿出来当然也是没有东西嘛、哦、那你刚问我说本来我们在看，有啊，非常非常大量的阅读哦。那当然比起许多专业人士，我的阅读量也还好，那只是说那是我喜欢的，而且我享受的，甚至是我逃离现实环境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我所有我写的我创作的东西，就是我本来就很喜爱浸在其中的东西。
是从小就这样吗？还是因为工作后才开始？
没有，小时候因为我们家就是那种什么都有，就只是没有钱的家庭。我说什么都有就是有爸爸有妈妈有哥哥有妹妹哦，那只是我们没有钱，所以我父母就会把我们载到书店，然后他们去工作，我们就在书店一整天。
哇，
那就在书店里头，就坐在那种冰冰凉凉的磨石地板上面，然后就看书，一本接过一本。那我觉得那其实是有一个我父母亲先天的一个误会，他们认为说书店里头坏人比较少对，那但是我很享受。为什么？因为当你物质很缺乏的时候，你在精神上你就会寻求满足。我觉得那满足是非常确切的， 是很扎实的，是很真实的。我坐在那边，我就可以去到世界其他地方，然后我不用吸毒，我也会知道吸毒者他们的感受是如何，
困境，
我不用去抢银行，我知道他们当下的那种刺激跟快感。那我觉得那是开启了我一个蛮好的一个人生的窗，所以像我现在的工作也是压力很大，
是，
但我不会害怕，因为我属于我的安全阀。譬如说我去开会提案，我不会担心说我要去讲对方想要听的话，因为我知道今天我走进这会议室，就算两个小时或半个小时之后出来，对方没有接受我的提案，那我的状况只是跟两小时前我还没进入这会议室的时候是一样的。对啊，他的钱还是他的钱，我的 idea 还是我的 idea。
对，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就算我们在会议上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愉快，有那么一点的摩擦，
是，
我不用担心我的心情会不好，因为我等一下我只要去运动啊，我等一下去找一本书看，我就没事了。所以我通常就会跑步去书店，然后买书回家，
好酷哦，
就可以一举两得啊。然后我通常会买偶数本，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买偶数本？
因为我们有两只手，你跑步要平衡嘛，
对，
左手右手，所以我就会买偶数本，这样跑回来的时候还是是 balanced 的。那我会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而这样的一个习惯，至少在我高中以前就已经，我清楚知道我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所谓喜欢是不是说比方说我们喜欢自己有钱，那但是你的取得成本如果很高，
对，
那你喜欢也没用啊。我所谓的喜欢是你很确切知道，当你心情不好，当你有压力，当你觉得眼前的事情是狗屁倒灶的时候，你可以很确切的立刻得到你想要的好去安慰你的方法。我所谓的安全法是这个，就是那我觉得我没有比较了不起，但是我觉得这是需要每一个人赶快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譬如说啊，如果你喜欢钓鱼，那很好，那你就应该去钓鱼。如果你喜欢打拳击，那你就打拳击。那重点是你最好能够很快速就能得到那个东西。你不要跟我说，哎呀，我如果心情不好，我希望我可以赚一百万就会快乐。那问题是你没办法每天都赚一百万啊，或者你这一刻你现在心情不好，你马上就要赚一百万，我觉得会有难度，那你就会更加的失望。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试着赶快找到属于自己的，越早越好。
我其实很认同这个观念，是因为我前一阵子一直在思考一个点，叫做快乐的取得成本。就是因为我儿子现在八岁嘛，所以我就会在思考说因为我快乐取得成本很低，我是一个超狂热打电动的人，然后我昨天发现了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我口袋放下 Switch， 所以我可以把 Switch 塞我的左边口袋，我就可以随时快乐。那我就反思，就是像老师你一样，你可能就是从小从书中得到的一个快乐，你建构了这个取得成本相对容易吧，像书可能比一百万容易，像您刚刚说的，那我就会觉得每个人应该要找到一个你自己可产出，不一定要跟别人连结，但你就可产出的一个快乐。
对，
因为这样你可能在依靠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源源不绝的达到一个快乐的涌动。
对啊，对啊。其实我知道当代有非常多的问题，很多问题不是我们造成的，但确实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譬如说，我认为台湾当代最重大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是心理问题。那你所谓的经济问题，相较于我们现在拥有的心理问题，我觉得是严重许多的。怎么说呢？比如说赞安诺是一个安眠药，台湾每年开出的赞安诺据说高达2亿，这是卫福部提出来的。而且这个在全世界的占比是很高的，我们是全球开出这个安眠药第二多的。但你说台湾的人口数难道是世界第二多吗？不是嘛，
不可思议，
那表示我们大量的有人使用。而且这个麻烦在于睡觉应该是生物的本能，
是，
那如果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生物，你现在连睡觉都不行，那表示你正在一个很巨大的困扰里头。还有就在上个月，卫福部也才刚公布一个报告，台湾35岁到65岁之间有几百万人是有心理需要帮助的问题哦。而且这些还是已经有寻求专业协助的，它当然是也来自于说在精神啊抗忧郁药物的开立哦。但这些其实在的都在说明说，其实台湾 也许大家会觉得我们常提小确幸，但是在小确幸之外，其实我们还有许多人恐怕未必真的有那个渺小但确切的幸福。我说的是，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清楚、哦、我觉得忧虑、焦虑、忧伤其实都是应该要去面对的，不是你去把它盖住烧掉、哦、或者转头不看它就没事了，它确实存在。那比起很多人现在在追求工作竞争力、哦、我觉得你真正要给自己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KPI 就是，那你今天高兴吗？你今天快乐吗？ 你 OK 吗？那如果你不 OK 的话，你有什么方法，你有什么可以让自己愉快的方式？因为就组织管理而言啊，这个也会是台湾当代任何组织必须要面对的。因为当你的员工心情不好的时候啊，那他的工作能力当然效率什么也都会下降啊。对啊，我觉得这是必然要去面对的，可能无法去忽略它。
那老师你自己，因为我们刚刚听说你的这个职涯是超级精彩，而且每个跨度其实挑战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从做创意总监到拍电影，学一个新的东西，拍广告学一个新的东西，这个在过程中面对这么大压力的时候，你会有这种睡不着的问题吗？你也有这种状态过吗？
我睡不着，有啦，拍片的前一天我会因为太兴奋、所以我通常
跟郊游一样，
对对对，我你好厉害，马上讲到我心，真的就像小时候要出去玩一样，所以就会，我通常如果隔天有一件事情要去做啊，我们都会定闹钟，
对对对，
但我通常都会比闹钟早醒我几乎其实我现在还是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我都会比我的闹钟还早起来。譬如说我写书，有时候我写书我会希望在没有人吵的时候写嘛，所以我通常就是五点钟甚至四点钟就开始写。那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村上春树每天都是这样，村上春树每天都是晚上八点就已经上床了，然后四点起来开始写，写到中午，那四点到中午十二点其实他就是还是一样工作八小时，
没错没错，对。
然后下午就可以去玩啊，听音乐啊，跑步啊，然后到傍晚的时候他就开始准备晚餐，因为八点要睡觉嘛，所以可能六点钟吃完晚餐跟老婆聊天之后又准备上床看书睡觉。其实那是一个很单纯而且我认为是有效率的生活方式哦。所以你刚聊那个压力，我这样说好了，我觉得当你去跨越的时候反而其实是最没有压力的时候
哦，
应该是说我们通常是因为面对到压力所以才想要去跨越，
嗯哼哼，
所以当你去跨越的时候反而是你在减轻压力的时候。我觉得比起哦，你去跳出那个圈圈，在那圈圈里头比较多时候反而是，这样的说法可能未必精确，但是我觉得是很能想象，就是坐困愁城啊，就你坐在那边你反而是把自己给困住了。那我自己喜爱的做法反而是，比起坐在那边然后担心然后害怕或者烦，我会想要去做另一件事。然后如果你担心做这件事情会失败的话，那我有个小建议哦，大家可以听看看。第一个，你去想如果做这件事情失败的话会怎样，如果不会死，如果不会死那就可以做。然后如果你做这件事情，你第一个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一个跳出来的念头是啊，如果失败会不会很丢脸，当你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恭喜你哦，我要恭喜你。为什么？第一个表示做这件事情不会死
对,
对啊，
对，没错，
因为你会去问说会不会很丢脸，那表示不会死嘛，
是，
对啊，因为生物的本能你一定会去在意说，哎，会不会你的生命在这边终结，会不会死掉哦，比如说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邀请你从十楼跳下去不要啊，我就死掉怎么办哦，但是我如果邀请你，我们待会儿用跟你性别不一样的方式，然后穿着一个全副的服装，然后在信义路上
跳舞，
来跳舞，然后100公尺，
是，
你可能想说啊，这样会不会很丢脸，那表示这件事情 that's ok。 你反而要问的是啊，那你想不想做这件事嘛，
嗯，
对啊，但是我刚刚有说、啊、这前提就是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又很害怕担心说啊会不会丢脸，那你就可以做啦，你就可以做啦，因为你唯一要担心的只是丢脸的话，那真的是还好。还有我觉得台湾许多人啊会被过去我们小时候的学习经验给绑架， 我们会习惯用分数来评断你要不要做。
没错没错，对、
我们 会怎样比，我们会想说成功或失败嘛。啊、如果失败会可能会失败，那我不要做好了，你知道吗？有些人就会想说、怎样才能在网络上没有负评，我跟你讲你都不要做，
是
你什么都不做就零负评，像我的佛跳墙是零负评、为什么？因为我不会做、
不会做，从来没有做过，
我没有做过啊，我没有做过佛跳墙，那我就零负评，可是这是你要的吗？你只是零负评，但事实上 you just do nothing， 你也是做了什么都没有做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当代很可怜，应该说我们大家集体很可怜，因为我们小时候就觉得说、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会失败就不要做，可是你忘了你去做的时候你其实就成功了，为什么？你本来没有做这个。如果用分数来比较的话，我们会认为我们要跟100分比啊，如果做这个只有80分、好像差强人意、如果只有60分呢、好像、就是几个边缘、如果50分、50分我不要做，可是你不应该这样比，你要跟零分比。什么是零分？就是你不做就在这个项目上面是零分啊，你没有写过小说，然后写了一本小说，那当然是成功啊，那当然是成功啊。为什么、你本来没有这本小说啊，
是
这世界上本来也没有这本小说，可是因为你愿意投入所以有了这本小说，那光完成这件事情就值得开心，就值得庆祝。那这本小说后来大家喜不喜欢，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们当然希望写出好一点的小说，可是或许这本小说不是这个时代所认同的，你知道吗？我们都知道小说家卡夫卡，大家都知道他的小说很棒，不管是城堡，不管是变形记，这些都是很经典的小说。可是你知道吗？小说家卡夫卡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用小说家来称呼他，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专利权的律师， 他的工作是律师啊，写小说是他下班之后的创作。他在世的时候他没有一本小说是出版过的，甚至他的遗愿，当他过世后他希望他的朋友帮他把抽屉里那些小说作品全部烧掉，因为他不想被人家看到、可是他的朋友真的是很不够意思、就是我们也要谢他的朋友不够意思、他的朋友竟然就把他拿来出版了，就所有人就觉得说哇太棒了，这个完全反映当代每个人的苦闷，当代每个人在、做一个个体在群体里面的痛苦，那些枷锁成为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可以带来许多共鸣的。那你说可是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名声啊，也没有赚到钱啊、不，他赚到作品，他赚到作品他是开心的，因为他在写作的时候是愉快的。那你说难道他，你这样想，如果他当时候想说我要写一个小说，那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小说家，我要卖出100万本，
对，
那如果他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的话，他第一本写完之后、也没有出版，那他就不会再写第二本，我们就不会有这些好的作品，我们就不会有现在我们认为的小说家卡夫卡。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衡量的标准，不管是时间的尺度或者说金钱的尺度，可能都不要以当下、来看，甚至呢我也会建议说，也许那个尺度应该是以你自己，那你感到满足吗？你感到快乐吗？你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新鲜感？有没有让你觉得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当代的工作压力都很巨大嘛。
对。
那你有没有自救的方式？自救方式不是不要工作，我认为是做更多。譬如我刚刚讲说、如果你怕做一件事情失败很丢脸，那我会建议说，那你做两件事，做三件事。你看我刚刚讲说我是同时在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
是，
然后同时又去读研究所，同时也当老师，又当学生又当老师，那也当创意总监，那我是不是很忙？
对啊，
是，
这个挑战
很大。但是我觉得你爽啊，为什么？我说的爽很简单，你工作很烦，那你可以创作啊。对啊，然后你担心创作不 OK 不够好，那你还是有工作啊，
是，
你不会饿死啊。然后也没有人会去挑剔你说、你这个作品没有非常棒，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如果这作品卖不出去然后会怎样，没有，你有工作啊，你有工作也有创作，你的生活就是你的作品。我甚至会建议啊，如果你很怕丢脸、你甚至做到三件事四件事五件事、你说、全部都没有做得非常棒、不会，我跟你讲没有人会去细数说、你做五件事都失败， 人们最后的 overall 的印象是，哇，那个人他什么都会做。人们不会说、
哦、
他做 A 也没有很好，做 B 也没有很好，做 C 也没有，没有啊。但是他做了 A 啊，他做了 B， 做了 C， 你连 A 都没有，你也没有 B， 也没有 C 啊。多数人是这样的，是只有工作而已啊。所以我觉得最核心还是回到自己，就是 那你现在高兴吗？你现在快乐吗？如果你快乐、嗯、那当然就没问题了。如果你不快乐，你应该为自己做点什么好让自己快乐。
那老师，你是这样听起来你是一个超，就是我们刚刚讲你从这个零分的角度去思考，说我们做了一个东西是以前不存在的。那我很好奇说，你会不会是一个很能进步的人，就是你很能发现每一次更好的方向吗？还是你其实就是做你也不会去 反复看自己的东西？
我有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那可能是我的一个怪癖、哦、那但是怪癖其实跟我的人生有关。我十七岁的时候在南一中的校门口漫画店看沉默的舰队，然后这时候教官走进来说，卢建章，我想说怎样，好像是要记过日，就他说不是，卢建章，你赶快去医院见你妈妈最后一面、哦、妈妈那时候车祸。嗯，那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我到现在那一块是被抹掉的，我想不起啊我是怎么到医院，因为我平常是骑脚踏车每天从安平骑七公里到南一中上学，所以我那天一定有骑脚踏车去学校，可是我想不起来我到底是怎么样去医院，我是坐计程车还是骑脚踏车去。如果很赶的话，我应该会想要坐计程车，可是我到现在为止我始终想不起来，我完全没有印象我是怎么到医院。那我有跟专业的心理医师聊过，他说很明显的那一块记忆你会把它盖掉，是因为那对来说太痛苦了、嗯、太令人难受了、哦、那很幸运的医生跟我们说、啊、他们紧急开刀、哦、医生说、啊、恭喜妈妈活下来了，那以后是植物人啊，植物人。那时候并不懂，想说植物人的意思是妈妈以后都要吃素吗？就是只能吃植物吗？加菜、嗯、然后哇，那妈妈吃素我是不是要跟着吃素啊？那我喜欢吃肉怎么办？后来他知道说啊，植物人不是要吃素，植物人是跟植物一样不会动、嗯、你就知道说我那当下是多么的不知道面对的事情是多么的巨大，而这是巨大其实是会压垮我压倒我们家的每一个成员的、哦，但也很幸运的我妈妈后来竟然开始会动，左手会动，左脚会动，眼睛可以睁开，因为本来瞳孔甚至对光线是没有反应的、哦、没有那个反射动作，结果竟然都会动了，甚至会可以下床了。那我也很紧张，跑去找医生说怎么办，医生你不是说我妈妈是植物人以后都不会动，就她现在会动，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医生说那回家没事啊、嗯、我们又觉得很幸运。就回家之后大约两个礼拜就发现妈妈怪怪的，妈妈的记忆力大概只有五分钟，也就是说我放学回家跟妈妈说我回来了，过一会妈妈说你怎么回来没跟我讲。我妈妈成为失智症的患者，我成为失智症的家属，那到今年已经是第31年了、嗯、所以我作为一个失智症的患者的家属，我看过我也知道非常多痛苦的事情，甚至我妈妈大概一年都会有一次到两次的病危，而且有很多时候是不明原因的，可能是被感染了，那感染是脑中有一条因为当初要减轻她脑压，所以有一条管子从大脑一路到胃，那条用来排掉脑中积水的那个管子它被细菌感染，那就会造成她的意识不清，甚至会有幻觉，然后高烧，然后甚至最后失去意识。那唯一的做法是必须要紧急开脑手术，开脑再把大脑打开，然后把那条管子重新更换。这样的状况我妈妈都发生过两次，你看这三十年我可能就经历了五六十次的病危。
是，
大家有收过病危通知吗？它是粉红色小小张的很轻的一张纸，但是拿到手上是非常非常重的。那我觉得也因为这些经历，然后后来我父亲又肝癌，因为我父亲在他六十岁的时候就肝癌，那癌症的成因其实跟基因、环境还有生活习惯有关。
对，
那我父亲其实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他每天六点起床，十点钟睡觉，不烟不酒，没有任何应酬，然后没想到六十岁就肝癌了。那我跟感染肠胃科的主任讨论的结果，可能是因为他长期照顾我母亲。 啊，一个失智症的患者，其实这中间会有非常多的辛苦跟痛苦，而且他没有人可以诉说，所以这些可能让疾病在他身上产生。
对，
所以他65岁就过世了。所以我也在相对于可能一般人比较早的时刻，就也必须我有长达10年的时间是常要陪我父亲每3个月就要回诊追踪肿瘤，然后了解可能的治疗方式，也常跟广告公司请假就跑回家说要手术，就住院3天之后因为爸爸其他器官的指数过高也无法手术，然后也常突然间我父亲又中风我要赶回台南，然后不管是坐统联坐高铁坐飞机，我下一站就是直接要冲急诊室，然后又要再拿一张病危通知。我是说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我理解到说你知道吗，有很多在工作上大家会遇到，你可能也有这样的同事，就是常在那边要死了要死了，我觉得那些在那边喊要死的人都不会死，真正要死的人我跟你保证他们都不会喊，他们都不会喊自己要死的，真正要死的人他在那边是奄奄一息，而且他们都想要活。
嗯，
我觉得是这些经历让我觉得，你知道工作上的那些压力，工作上绝对有压力，而且压力很大，但是那些压力老实讲相较于生命都没有那么大，真正我们应该要谦卑 要恐惧要顺服的其实是生命的大神。
嗯，
你工作上在大职位的，在位高权重的，不管是客户或长官，我跟你讲在人生的最后终点，他们在你眼中可能都不算称不上什么，在你的家人面对到生命的紧要关头的时候，你刚刚讲的很担心平常很害怕恐惧的这些对你很凶或者说啊权力很大的这些人， They are nothing。在那时候你根本想到他们都不会，连他们的脸你可能搞不好都一秒钟都不会闪过你脑中。放心好了，放心好了。然后更别提说比方说以前做广告有些同事就会啊要死要死，这个齁、哦、这个不赶快在那期限内完成我们会开天窗啊。我一开始我也会跟着紧张害怕。后来发现说诶我从来没有看过电视上广告的时候突然电视变全黑的。你这个广告不上开天窗会怎样啊？不会啊，会有别的广告放上去、啊、有人会因为这样死掉吗？没有啊。那没有人会死那就好了，那就好了。我们到底在紧张的要死干嘛？而且你紧张的要死，你吓的要死，你怕的要死，难道就对那件事有帮助吗？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智是有点扭曲了，我的扭曲是因为我遇到了这些生命的难题，可是也让我会觉得说那些巨大的压力，对，在那当下你真的是很受压迫，可是好像不会怎样的，任何事都会不顺利的顺利完成，任何事都会不顺利的顺利完成，比起那个事情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照顾好你的心情，把你的心情照顾好你才能把事情照顾好，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才有机会去照顾别人，照顾那个你很在意的巨额的巨大的生意，或者那一个很紧张很害怕的那个客户，或者那个我不知道你可能此时此刻正在面对到的难题，但再难过我跟你讲都会过，只要你活着其他事情都擦伤了，除了死亡那些伤都是擦伤而已，都会好，因为也许只是他好的方式不是你想象的方式，但是我跟你保证都会好。
这个柯老师用生命的议题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心态改变，我觉得今天收获很多，那很感谢柯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些，那我们节目就到今天这边，那这个节目呢叫职涯99，然后我们有一个 LINE 社群，如果你同时间感到你人生很有很大的压力，你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变好，也欢迎在我们的 LINE 社群里面跟我们讨论，我们就会给你一些回应，然后喜欢我们记得在 Apple Podcast 跟我们五星好评，谢谢柯老师，谢谢大家，谢
谢大家，
拜拜、
记得哦、你的工作是为你的生活，
没错，
所以你应该好好活，然后你才可能把你的工作做好，而工作占生活的占比某种程度不是全部的，它可能甚至只有几 percent。 我最后想要跟大家多分享一个小小的东西哦，大家都知道营业税吧， 营业税是你只要有公、
啊、
有营业的公司都一定要缴、哦、营业税是几 percent？ 5%，
对，
5% 一定要交给政府的。那我要讲的事情是，那你每天可不可以给自己 2% 的时间？你必须思考这件事哦。你都愿意把你的时间给这世界了，然后你也必须要讲缴营业税 5%， 那你可不可以给自己 2%？ 其实大约半小时跟自己独处，跟自己问候一下，你今天好不好， 你做了什么事，那有什么事你想做是没有做的，然后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不光彩而你做了，你可以跟自己聊的，而你必须要聊。为什么？如果你连你自己都不愿认真的对待自己，那谁会跟你认真呢？谁会认真的 待你呢？还有你做的东西，你都那么认真的在工作了，你都那么认真的在对待别人了，那你自己呢？如果你对自己不够认真，很可惜的，没有人有办法认真的帮你。好好的给自己 2%， 这是我的祝福，谢谢你。
感谢老师，谢谢。好，大家拜拜。
拜。